各位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 MVP 董大伟。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是2014年台湾微软的 MVP Open Day 其中的一个尝试。那我负责跟学员们介绍的主题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有一些特别，那主要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主题。那我们想跟学员们谈的是developer 的生涯规划。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必须跟各位报告，就是你刚才也听到，这个主题是这个你看到的影片是在事后录制的内容，那它是有一些差别的，跟你在现场跟大家一起陪我一起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时候，有相当大的不同。那我可以尽量把当天的内容一样的整理给各位，可能坐在电脑面前看这段影片的你。那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当天的气氛，当天的我想传递的感受和当天学员们的感动也一起传递给你，所以我得很诚实的告诉各位，你在电脑面前看到这个主题的内容会和当天相当的不同。不是我们刻意把一些内容拿掉或者是做调整，而是你知道在现场参与每一个研讨会的气氛和感觉就是跟事后有些不同。所以如果有机会，非常欢迎，也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研讨会在现场看到各位。好，那跟各位报告了这个部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那你知道 MVP Open Day 是一个蛮特别的时间。那在当天有十多场不同性质的技术的研讨会。那这次主办的时候，我跟主办单位说，我希望跟学员们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那所以就有了这个题目。那主要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分享一些十年后各位还可以用的东西。因为你知道我曾经在微软的很多场次介绍过许多不同的开发技术，那包含 ASP.NET， 包含 Serverline， 包含 Windows Phone 等等。那有些技术现在已经不在市场上使用了。资讯技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的变化非常快，所以我希望讲一些十年后还可以使用的东西。也许十年后有一天有一个 developer 看到这段影片，那他还可以有些收获的东西。那当天我在会场问学员一句话，那其实同样的现在你在画面上看到也可以查一查或想一想。那这个词是有为者亦若是。那当然你看到这边有 QR code 在画面上这个地方，那在这一段影片当中有非常多有 QR code 的地方，你可以拿起你的平板或者是智慧型手机，你可以随时看到其中相关的内容。 OK， 那这个留给各位去查什么叫做有为者亦若是。我相信各位的中文造诣都非常的好。那我要说的是，在许多年的技术人员的生涯当中，一路从developer 到现在管理一些团队，我发现原来我相信的做法和我心里觉得理所当然的道理，并非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当然包含我的 member 可能也都不进来完全都跟我一样。那有一些我习惯的做事情的方法和方式，当然大家也不尽然跟我相同。那因此我希望能够把一些这样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因为我觉得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帮助大家在职场，在这个工程师的生涯当中能够有一些小小的提醒和注意。那这部分我称之为 key behavior。OK， 所以除了我希望讲一些十年后还可以用的东西之外，我也想谈一谈很多 developer 关心的话题，例如说为什么在台湾 developer 的薪水是 薪资是比预期的低的。那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该怎么办？那要怎么样安排生活和工作的时间？特别是就如同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一样，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在这个领域有一些灰心，那你该怎么办？下一步该怎么走？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技术领域当中，一个 developer 该怎么样去定义自己的成功？那如何去赢得这样的成功？我们希望谈这个部分。那除此之外，我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推你一把。不管你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也许你想要离职，也许你想要转行，也许你想跟你的主管在薪资上做一些谈判，或者是你有些其他的改变，我都希望能够推你一把。不管你现在看起来这个前面的路是火坑、池塘还是深渊，我希望能够有机会把我的一些经验跟你分享，那帮助你可以直接行动。不要犹豫，特别是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当天在会场，我想请 developer 想一想，你是不是依旧还喜欢你每天从事的软体工作？那或者是你曾经有一个源源不绝的热忱，但是已经不像当年。现在你可能每天碰到在软体专案上，或者是在工作上一些现实的问题，所以不像当时对软体开发还有这么大的兴趣。那或者是即便你还是很有兴趣，但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关系，在这个行业上能够赚取的报酬没有想象的多，所以有一些犹豫。那我认识很多 developer，在工作上因为专案的压力，在工作上做得并不是很开心啊。那特别很容易发生在这个年纪，32岁正负3岁这样的情况。那我希望在这个尝试中跟大家谈一谈该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那如果你有一种快要 burn out。快要燃烧殆尽的感觉的时候，该怎么样走下一步？那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我的自我介绍，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我没有提我的一些背景和经历。那在这张简单的图表上，我列出了过去十几二十年从事资讯工作的一些经验。那这部分在会后录影当中我就不细谈了。我只想跟各位说，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当中，我经历过在developer 生涯的各种不同的角色。我做过 presale，做过 consultant，那也当过好几年的 freelancer，在专案当中当过 PM。做过 SSD，做过 Architect，当然也持续一直都做 Developer，一直到现在。那我也做 Speaker，那在一些新的技术到台湾的时候，那包含微软的 Supply、Windows Phone，那也很有幸能够把这些技术在台湾介绍给大家，所以也做过 Instructor，那包含训练Developer 或者是训练 Trainer。那在这么多相关经验当中，其实只有一个结论，就是资讯技术和资讯工作，它唯一不变的事情，就真的是天天都在变。那如果回顾过去的开发技术，你会发现你在画面上看到的都是过去我非常熟悉的技术，有些它还在这个市场上被大家使用，有些你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相关的字眼和相关的东西了。这就是一个资讯工作者，一个 developer 所面对到的现况。那你手上掌握的技术，你现在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可能在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它就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那你面对到的是，无时无刻都有新的东西，都有新的挑战。在年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乐趣。那一旦你有了年纪之后，这些东西慢慢的会变成你生活上的压力。 一个开发人员该怎么去看待这样的现况，或者是这样的现实？那其实这个部分，我还特别写了一篇部落格，那放在你现在画面上看到了这个位置。开发技术的改变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它会持续的发生，而且它是一个你必定要去面对的问题。那所以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的 mindset 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我有一个非常尊敬的老师李志华老师曾经说过，那他说，你无法冻结需求，正如同你无法冻结市场竞争、知识进化或者是成长一样。所以，该怎么样去面对呢？这段话是在讲 Scrum 的开发方法和 Agile Development。那所以，李志豪老师提供了我们一些可以面对这些事情的方法。不过，当然这是在讲专案开发或者是专案管理的层面。不过，在面对新技术一直出现，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样的心态和方式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去逃避它或者是去忽略它。那当你去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做法可以帮助你让这些变化对你来讲是帮助，而不是造成你的困扰。怎么说呢？其实如果你仔细想，你会发现改变这件事情是值得让我们欢迎的。原因是因为改变会带来挑战。的确，改变虽然会带来挑战，但是它更多的会带来机会。那举一个最好的例子是现在的Windows Azure 的技术。那你会发现它几乎每隔一季就会有一个相当大的改版，操作界面也好，这个相关的服务持续的推出也好，那或者是一些服务内容的细节的调整，甚至价格的调整。现在已经跟过去不同，不是一个写出一道软体，或者是建立出一个服务，可以两三年、三五年不改变的时代。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改变。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些改变，才会为你和你的公司带来机会。过去如果没有这些改变，大公司是主导一切的。例如说，你熟悉的 ERP，你熟悉的 BPM，但是因为现在这些新技术的出现，这些甚至business model 或销售方式的改变，都会让新的公司或者是小的公司有更多的机会来挑战过去没有办法撼动的企业，并且在市场当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应该欢迎改变，而且透过每一次的改变当中，争取到重新洗牌的机会。就像刚才提到了这个 Windows Azure 的例子，那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微软最有价值专家的朱明忠老师，那他非常熟悉 Windows Azure 相关的技术，所以他就写了 Windows Azure 的书籍。那如果不是因为 Windows Azure 这么常改版，那一旦他写了书，那其他人就没有机会了。例如说，如果想写一本，当然也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因为 Windows Azure 常常变，所以他写完一本书之后，可能还没出版，就要改版了。所以因为这样，那其他竞争者当然就面对这个变动的消费市场就更加的有机会。OK。这就是改变带来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只要你足够的努力，其实你随时都能够从原本可能排在后面，甚至名落孙山的情况，跳到特定领域第一名、第二名的前段班，甚至担任这个领导的角色。那一切看你愿意花多少的时间，付出多少的努力？那现在你在画面上看到这句话，并不是我说的，是我中学的时候一个英文老师说的。有一天，他在我们快要面对联考前，忽然间，跟我们讲了他的故事。那细节我就不谈了，他只留下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台湾要成功不难，因为真正努力的人实在不多。 当时我只是中学生，所以，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老师非常非常非常的臭屁，也不过就是一个教英文的老师，有需要这么嚣张吗？但是，这么多年之后，我忽然间发现到，或许在这句话当中，真的有一些是我可以学习到的地方。在台湾，人非常的多，那竞争也非常的多，但是仔细想想，真正努力的呢，好像真的不多。怎么说呢？前几天我在Facebook 上看到曹竹任老师，那他也是台湾的 MVP，而且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前辈。那他在 Facebook 上分享了画面上这段话，我不晓得你现在看到之后你的感想如何？那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发现如果要我这么做的话，我还真的做不到。我相信我已经是花时间学习资讯技术的比例非常高了，但是我实在做不到像曹老师这样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学习。那你说他真的是这样吗？我得说，我看到的还真的是我所认识的曹老师，真的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各样的技术不管是新技术或者是旧技术，不管是开发技术或者是系统架构或者是网络或伺服器相关技术，所以在台湾的微软相关技术里面，那大概没有哪一位可以比曹主任老师涉猎的更加的广泛和全面的。所以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这段话，从曹老师的 Facebook 里面分享出来，我只能说一点都没有夸大。所以这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以前我有一个主管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那我想这句话真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前阵子我看了一本书是，无暇的城市码的作者写的另外一本《The Clean Coder》，那其中有一个章节谈练习。那我在这边下个标题是专业主义的秘密。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我在画面上的这个位置的那一篇部落格。那其中有描述我们在例如说像MVP Open Day，或者是每一年微软的 TechEd 尝试当中，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事前花了多少时间准备和练习？那不夸张，每一个在台上1小时的演讲，我们可能在台下已经花了几十个小时，为了那个演讲做准备。那这都是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所以先前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如果你愿意去看的话，在这个位置，他说大部分人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轮不到拼天赋。我想他并不是非常非常轻视或者是狂妄的描述。我想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其实不管你的天赋高低，只要你付出足够的努力，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当中，你还是有一个成为卓越和成功的机会。所以，不要因为先天环境的限制，或者是先天能力的限制，或者是时间的限制，去放弃了你努力的机会。当天我让现场的学员们看一下这张图，这张是我从 MSDN 的网站上抓取下来的图。那其实你会看这个影片，我相信你就愿意帮自己安排一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所以这张图非常有趣。那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办法精进自己的能力，那是因为我们都被事情的忙碌所限制住了。然后没有办法分出事情的优先顺序。如果我们不容易分出事情的优先顺序，或者是完全没有分出事情的优先顺序，你就会发现，你努力工作的同时，可能忘记了，只要稍稍的改变，工作的方式，那或者是时间的安排，就能够让你平常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并且事半功倍。 所以后面我就需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在面对这么多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择和排除一些重要的顺序，避免耗尽了一切力量去追求那些注定消失的技术或者是工作的方法。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年纪的改变，你会发现你能够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你面对的挑战却越来越多。除了工作之外，你还需要照顾你的家人，还需要面对生活当中许多的难题，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如何找出优先顺序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找出事情的优先顺序，或怎么决定工作的优先顺序呢？这边有一个我这几年来习惯处理的方式，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如果你把事情分成急迫和重要这两个面向的话，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可以分成这一二三四四个不同的象限。那在一这个地方是既急迫又重要，那三当然就是不急迫又不重要，二这边是急迫但不重要，那四这边是重要但不急迫。那在 MVP Open Day 当天，我问了学员一个问题，在这四个象限的事情里面，你当然知道重要又急迫的你会优先做，你当然知道，那你也知道。这个不重要又不急迫，也就是三这个象限的，你应该要放在最后做。好，那急迫但不重要和重要但不急迫的这两件事情，你会先做哪一个呢？当天，我让会场的学员们举手，发现有一半会选择急迫但不重要先做，因为它很急；另外一半会选择不重要，重要但不急迫的先做。那我必须告诉各位，这么多年来，我在事情的安排上会选择重要但不急迫的列为优先的顺序。很多事情是看起来很急迫的，那但其实并没有非常重要。例如说，忽然间接到一通客户或者是member 打来的电话。那急迫的事情常常打断你的工作顺序，但事实上它的内容不见得是重要的。又或者，Facebook、Skype、Link 传来了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好像你马上必须要回复，但事实上它并不见得是重要的。不重要的事情并不会影响你对你目标的成败，但重要的事情会。那为什么我们会建议你把重要？但不急迫的事情放在优先的顺序去做呢？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开发人员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甚至有相关的经验。当你碰到一个新的专案，架构设计是属于哪类的事情？那当你在做开发工作的时候，code review，或者是 refactoring，是属于哪一类的事情？你会发现它都是属于重要但不急迫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会跟我说，诶，其实他很希望多花点时间在重要但不急迫的事情上。那但是重要又急迫的事情已经逼得他喘不过气来。那例如说有一些要处理的 bug 一直还没有处理，客户有客诉或 complain，那规格需要调整等等这些东西，导致开发的进度严重落后，这些都是重要又急迫的事情。但我要说的事情是，如果第一个象限的事情，重要又急迫的，让你觉得心力交瘁，或者是渐渐感到疲乏，对工作完全没有热忱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一开始你没有做重要但不急迫的事。如果你忽略了重要但不急迫的事，它会自动升级成重要又急迫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每天都在救火。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运动或者是健康检查就属于重要。但不急迫的事情，你不需要马上做，但是这些事情你应该要花时间去做。如果你没有去做，有一天，你的身体，出了状况，你被迫得要去医院，那就是重要又急迫的事情了。所以，在工作上也是如此，很多重要但不急迫的事情， 我们可能因为它不急迫，就把它忽略了，而把时间放在急迫但不重要的事情上。如果你把一天或者是一个礼拜所有你做的事情列下来，然后在这几个象限当中做一些排列，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事实上我们把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急迫但不重要，以及不重要又不急迫的事情上。你说你知道你不该花时间在不重要不急迫的事情上，但真的会花时间在这边吗？会的。每个人的一天当中，也许有超过20%到40%的时间在既不重要又不急迫的事情上。例如说，Facebook 来了讯息，你会忍不住就回讯息。那你开两个荧幕，本来左边要写 code，右边要回 email，但右边的荧幕你就开启 Facebook，然后看看朋友的动态。你会发现一件事，常常有趣的事情都属于不重要又不急迫，而我们一天当中，特别是工作的时候，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这上面。然后，当你放着重要但不急迫的事情没有做，就很像学生的暑假作业，你总是要到最后一天才写，那时候它就变成重要又急迫的事情，而你在最后的关头去做这些事情，会导致工作的品质变差。甚至非常多的时候，就只是在敷衍，把该做的事情交差而已。久而久之，造成一个循环，让你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效率，那成效也不好，那你就会觉得很疲倦，而且没有成就感。那在这些事情当中，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怎么分辨这些事情是重要的？那特别是我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我参与过的一些团队，那常常会接受到团队当中的 team member 常常会接受到许多的老板同时来的指令，这导致他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一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都是从老板来的，可能是从主管，或者是可能从主管平行的其他主管，或者是主管的主管，或者是客户。当这些事情同时来的时候，而我们又没有一个清楚的逻辑来区分谁是比较重要，常常会造成 developer 很大的压力。好一点的 developer 就每个都做，那但是做出来每一件事情的品质，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是非常理想，因为没有办法说 no。又或者，developer 就变成看谁催他催得比较急，那他就先做那件事情，或者是谁给的压力比较大，他就先做那件事情，那这都不是好现象，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只有在你清楚的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确的规划优先序和时间。那我们怎么判断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呢？这关系到了一个常被我们忽略的事情，就是目标的设定。我不晓得有多少 developer，你在工作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有设定过你的目标，你可以很明确的告诉自己好了，或者是跟别人说，你接下来这3个月的目标是什么？你想要实现什么事情？你想要完成哪些工作？你想要成就一些什么？在很多谈到企业管理或者是谈到生涯规划的书籍里面，都有提到目标的设定。那他会告诉你，目标的设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没有目标，其他都没有意义。但因为目标常常被挂在口头上，所以似乎也被谈烂了。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理解目标对我们有什么价值。最近我常常在研讨会的时候说这一个小故事。那我以前在一个机构工作，那个机构的老板常常参加各种不同的会议。那他出门是有司机的，所以我们有配车给这个老板。那是老板的这个配车的司机呢，手上是有老板当天所有的行程。所以当老板要去什么地方，他只要跟这个司机说好他要出门，那司机就知道他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然后就带他过去。那有一天， 因为这个配车的这个车子坏了，所以司机就把车开到车厂去做保养。那当然我老板出门的时候也就没有车可以坐了，所以他只好下楼。那下楼之后就招了辆计程车。那上车之后呢，他就跟计程车司机说：“快开快点。”那因为他要参加一个这个研讨会，那时间已经有点来不及了。那他平常都不需要跟他自己的配车的司机说他要去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司机手上都有他的行程表。那他招计程车的时候，显然忘了这件事情了，所以他说跟这个计程车司机说完请他开快点之后，他就低头看自己手上的文件，那准备待会要在研讨会上发表的内容。那司机听到这个我老板的话之后，也二话不说，当下踩了油门就往前飙了3个街口。那忽然间，我老板发现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那就放下手上正在看的资料，抬头问了一下这个计程车司机说，那你请问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那计程车司机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开得很快，对吧？这是一个有点好笑的故事，那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好笑，是因为如果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那开得再快又有什么用呢？当我们每天在碰到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挑战和种种不同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或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是方向比较重要，还是速度比较重要？有一次学员回答说都重要，的确，确实都重要。那就很像我们现在在做开发工作，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开发工具，比起15年前、20年前，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用比以前快2、3倍的速度来开发。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各种不同便利的工具，我们有智慧型手机，我们有各样的装置，我们面对决策或者是面对资讯的收集，都能够比以前快2、3倍的时间。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往什么方向走吗？我们真的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吗？其实，目标就很像一个灯塔。那你知道，灯塔在白天的时候，远远的在船上可能是看不清楚的。那但是，灯塔到了晚上，却是在海中，伸手不见五指的船只，能够看到清楚自己方向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刚刚说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一个功能。特别是当你在工作当中，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越来越觉得疲倦，越来越觉得伸手不见五指，越来越觉得不知道接下来该往什么前进的时候，那时候就特别是你该回头去检视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唯有当你很清楚自己目标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前进。唯有当你很清楚目标的时候，你前进的速度才会对你有帮助。唯有当你很清楚你的目标、你的方向的时候，你做的学习和努力才会聚焦在有价值的一个点上，才能够帮助你在现在这么多混乱、这么多新的技术、这么多挑战的时候，还能够让你的努力更有价值。或许你觉得，这样子讲太过高调，或者是太过空泛。那最近我们一直在谈 Scrum，Agile Development，敏捷开发。那我们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也开始导入 Scrum。那我发现很有趣的是，Scrum，教导我们把这个专案工作切成不同的 iteration。那当这个每一个 iteration，时间比以前更来得更短越短的时候，你做时间工作的预估就会越准确。我发现它可以用在生活上。那如果你觉得定了3个月的目标，或者是定了半年、1年的目标，不够 清楚或者是很空泛的话，你可以试着做一个努力，你可以试着把目标定成2周，甚至1周，或者是1个月等等，那依照你的状况来决定，甚至每天早上帮自己定一个目标也可以，因为当你能够过好每一天，其实你就可以过好一个礼拜，你就有机会过好一个月，你就更有机会过好一年。那反过来讲也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动力去过好一天，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再谈更远的规划。那其实每一个 moment，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片刻，都是最真实的。所以，我们把现在当作是一个礼物。那如果你的每一个片段活得精彩，你的人生就会活得精彩。所以我需要给开发人员一些鼓励，或者是一些提醒。其实有些时候，当你在工作当中碰到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专案团队非常糟糕，或者是客户非常不合理，或者是老板完全不了解你在工作上的压力，其实你不见得要立刻离开。那或许有些时候改变一些做事情的方法，会让你找出一条跟以前不一样的路。那或许有些时候更清楚自己的目标，你能够更知道当下现在自己在这个团队里，自己在这家公司里，或者是在这个专案里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你可能有常看到网络上有这一件 T 恤，那Stay coding, stay hungry。那在台湾做开发工作，虽然不会赚大钱，但也不至于会让你饿到。所以如果你换跑道，或者是想要离开的原因是因为薪资的关系，其实你可以参考画面上看到的这句话。那大部分换跑道，薪资不一定就会提高，特别是在develop 的这个环境。因为其实很多开发人员对薪资的来源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其实薪资是你公司所能把你留下来的最低成本。影响这个最低成本的因素有很多，包含你的公司是不是赚钱，或者是你看起来能帮公司赚多少钱，还有你在这家公司里面，还有这家公司外面的影响力，那还有你自己的竞争力和市场行情。那这个你可能知道，那很多人以为自己的能力好，公司就应该会付更多的钱。那这个只是这个面向，就是你市场竞争力的部分。其实公司愿意付多少钱，还要关系到你所在的公司是不是赚钱。这跟你选择的业别和你选择的角色在甲方或乙方都有差别。那你看起来能帮公司赚多少钱，这是你在企业内的价值，或者是你的配合度等等这些影响。有趣的是这个你在企业内外的影响力。那因为开发人员其实是一个应该说资讯技术是一个非常开放而且很容易流通的一个行业。那每天，现在 developer 在网站上的部落格，可能每一天在台湾就有几十篇、几百篇跟开发技术有关的部落格。你随时可以在你的企业内或者是你的企业外去建构你的影响力。那 developer 特别需要留意一件事情是，其实你在这家公司里面的影响力，或在 community 在公司外的影响力，才是决定你真正价值的依据。所以，除了努力学习新的东西，提高你市场竞争力之外，花一些时间建构你在企业内，特别是企业外的影响力，其实对你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关于这部分，你可以参考我在这边写的这篇文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看看。但反过来，我们要提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一个 developer 公司是把你卖出去比较划算呢，还是留着公司自己用比较划算？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软体协会有一个公定的标准，在做专案 和人力委派的时候，就是 outsourcing 的能力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一个 developer 一个月的人力是10多万吧，也就是说，公司付你薪资，那如果把你卖给其他的客户，可能是我们是软体公司，那以人力外卖的方式把你卖到某一个客户家里 onsite，那这个客户一个月要付10几万给这家卖人力的公司。那现在很多的，这个人力银行104等等，也有这样子外派 outsourcing 外卖人力的这些做法。那当你了解这个行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如果我们对公司的产值在一个月当中并没有像卖出去的这十几万来得高的话，那显然公司把我们卖出去可能还比较划算一点。我要提的事情是。其实对绝大部分的员工来说，对公司的依赖远超过员工自己的想象。今天这家公司是没有我就不行，还是我没有了这家公司就不行？如果当我没有了这家公司就不行，那 developer 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如果是这家公司没有我就不行，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如何让公司依赖你，是身为技术人员的人该，不敢说常常，但偶尔该思考的问题。目前我在这家公司里面，是公司依赖我比较多，还是我没有公司就不行？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公司今天忽然倒掉了，我能不能拿着我的精力、我的能力，在几天或一个月之内，让另外一家公司依赖我？而不是我非得依赖这家公司不可，这是 developer 该去面对的一些问题。怎么让公司依赖你？我们给 developer 有一些建议。那特别是工程师不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那这边是在过去几年我特别有感触的部分。那其实对 developer 来说，或者是 engineer 来说，除了对某一个技术的深度之外，你还需要累积自己的广度。最近几年，我发现，在市场上想要找一个好的Web Developer 并不太难。可能熟悉 ASP.NET Web Form，可能熟悉这 ASP.NET MVC，甚至熟悉Web API、SignalR 等等。可是我发现，如果我需要找一个除了 Web 开发技术之外，又熟悉 Windows 应用程式设计，同时还熟悉后端 Service 开发的，那可能就有些困难了。如果同时间他又需要对一些管理上或者是系统分析有一些了解，那恐怕就更不容易了。那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 developer 是全才。那但是在相关技术上的涉猎和广度，是除了深度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另外，对 developer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沟通能力，特别是演说和表达能力。当然，英文能力就不多说了，这是除了技术能力之外，我认为最需要工程师努力的部分，就是对原文的。阅读或者是听说的能力，有一件事情蛮特别的是，我发现工程师很喜欢躲开自己的主管。那有些时候，主管远远的从这个走道上走过来，那远远的看到他，你就会发现 developer 开始转弯，绕到别的地方去倒茶、去上厕所、去抽烟。Anyway，那总之就躲开自己的主管。我蛮鼓励技术人员养成主动报告和喜欢接近你的主管。的习惯，因为绝大部分的主管都希望了解你工作的状况，那甚至他希望给你一些帮助的时候，那当他不了解你，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建议 developer 永远不要等你的主管问你某件工作的进度是怎么样，他的状况如何的时候才去做报告，而是在你的主管。问你这件工作的状况之前，就提前告诉他目前这个工作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刚刚说的设定目标、优先排出优先序和有执行力的去完成你的目标，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能够累积出一些跨领域的能力，不只会技术，还包含 表达对商业知识的基础认识，甚至写作或写部落格，其实培养自己写部落格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因为它会有助于你把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经验整理出来，这对于表达能力会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它可以建构你的影响力。我们刚刚曾经说过，除了工作之外，建构你在企业内和企业外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当你在企业内，甚至在这个基础领域开始有影响力的时候，你在你所在的公司里面一定会开始有影响力，而且它会直接影响你的薪资。在这边我就不仔细谈其他的每一点了。那这是我在这几年除了担任 developer 之外，也担任软体开发或者是专案管理等等相关角色当中，累积出来一些心得。那当然，它可能不见得完全适合你，你可以选择对你有帮助的方式，在这个项目底下多做一些努力，那相信会对你的工作有一些帮助。这张图很有趣，这是一个小故事。有一天，白居易听到了有一位知名的禅师，那非常有智慧，所以他就千里迢迢地跑去问那个禅师，一些人生的道理。那当他跋山涉水，终于找到那个禅师之后，他就去问，这个禅师说，在人生当中，什么样是最重要的道理？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过得快乐呢？这个禅师只回他8个字：诸善奉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诸恶莫作。白居易听了，忍不住咆哮着对这个禅师说：“诸善奉行，诸恶莫作，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你跟我讲吗？这3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禅师听了，就回答他说：“的确，这是3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但是70岁的老翁也未必能够做得到。同样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前面的那些内容，可能很多都是你已经知道的道理，可能很多东西都是你曾经听过的一些做法。那。”我只能鼓励，现在在听，在看这个研讨会录影的，学员们说，其实这些你常听到的，或者是你曾经听到的做法和原则，并不是只是，束之高阁的高调，而是我自己真的相信，并且我真的在这10多年来，有努力尝试去做。的一些方法，我没有做得非常到位，我可能不像曹老师能够真的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李志华老师在面对新的挑战和技术的时候都那么有勇气，那但是我很努力的在生活当中尽可能让我相信的这些原则和。这些做法来指引我走的每一个方向，而这么多年下来，很幸运的，这样子的做法也让我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工作上和资讯技术领域上有一些小小的成果。所以我要鼓励在现在看这个影片的你，在面对2014年，我们有许多新的挑战。其实做法很简单，你只需要列出你的 product backlog。如果你不熟悉这是前面讲到的敏捷开发的 Scrum 的 deployment 的一些 term，那你只需要列出你的目标，找到你的优先序，然后努力的活好这个 sprint，努力的实现。这个 iteration 当中所定的目标，也许是1周，也许是2周，也许是1个月，也许就是今天。你把今天定好的目标在今天实现，其实你会发现，也许要成功真的并不难， 因为真正像你一样这么努力的人并不多。最后，送给大家我很喜欢的一节在圣经里的经文。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腓立比书3:13-14的内容。那我觉得现在的世界跟资讯技术一样，几乎每天都在改变。那我们可能前面做得好，也可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我永远可以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只要你花了时间努力，只要你定了明确的目标，只要你有清楚的方向，只要你把时间花上去，就像先前我老板讲的，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所以就用这句话与大家共勉。最后，提醒大家，因为这是一个事后录的影片，所以它绝对没有你在现场参与我们的每一个活动，陪我一起从头到尾来度过一个研讨会来的精彩。所以如果有机会，欢迎你随时上我的部落格，你可以从网络上找到我部落格的位置。那有新的活动或研讨会，我们都会随时在上面预先通知大家。那欢迎下一次你可以来现场，跟我们度过一两小时的时间。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接下来的专案和生活都更加的成功愉快。谢谢。